欢迎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神的话语圣经在启示录19:7里宣告，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并且在9里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在出埃及记15:13里，我们读到，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在17里说，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并且在6和7说，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秸一样。20115月21日，审判日，既是一个最荣耀的日子，同时也是一个最恐怖的日子。在那天，主耶稣基督，也就是圣经上的尊贵的耶和华神，把他所有的心腹聚集归他自己，极大的荣耀了神。他的心腹里面没有一个肢体掉失，他的心腹也都预备好自己，因为神用他丈夫基督的公义装饰他。现在神把他的心腹隐藏在他翅膀荫下，隐藏在属天的耶路撒冷、西安圣山的内室里。他的心腹正在分享神在敌人面前为他摆设的羔羊婚宴，同时神圣洁的义愤倾倒在世上所有未得救之人身上，他们竟敢起来叛逆神的律法，也就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圣经。神报仇的时候已经来到，神把所有未得救之人都扔进他烈怒的大酒榨中，他们在喝下神烈怒的杯，这杯就是1988年5月21日神先递给众教会喝的那杯。他们倾倒了，他们被毁灭了，必无人为他们哀哭，也不得埋葬。审判日如同网罗一样突然临到他们，他们不知道这追讨他们罪孽的日子。审判日不是字面上的一天，像许多人坚持认为的那样，而是一段延长的时期，很可能将会持续1600天。神在马拉基书3:2和3里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比坐下如炼净银子的，比洁净利未人。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开始了一段严厉的试验时期，要试验所有那些自称基督之名的人。圣经宣告，我们若爱神，就必遵守他的命令。一些人虽然以前遵行神的命令离开众教会，可是现在他们又重新回到了死亡之家。一些人虽然以前也宣告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可是现在他们却说这不是审判日。 其他人虽然说这是审判日，但是却坚决认为救恩的门没有关闭，神还用其他方式试验我们。我们真的思念天上的事，而不思念地上的事吗？我们把容易缠累我们的肉身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吗？我们是否使我们自己的骄傲屈膝，以便单单尊崇耶稣基督呢？可能我们遭遇着患难，痛心疾首。我们是否听信约伯的妻子的话，诅咒神而灭亡？还是像约伯一样说，他虽然杀我，然而我必依靠他？像但以理那样，我们也进入了狮子坑里，然后神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害他的儿女。在审判日期间，神赐给他的儿女一个十分重要的命令。耶利米书50:2说，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取。当我们报告2011年5月21日由世上一切未得救之人组成的撒旦的巴比伦王国倾倒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庄严地宣告，绝不会再有人从撒旦的王国被解救出来了。要是神的选民中有一个还留在那里，巴比伦就不可能倾倒了。神的羊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得到神的真知识的喂养和滋润。记得审判日前，神就开始从各国拯救许多的人，他们和我们同在基督里，是我们的弟兄姊妹，需要听见保惠师在教导什么，我们是否在使用我们的钱财和时间喂养他们。当未得救之人同样听见这些审判日真理的时候，他们会恼怒起来，与神争论不休。他们不相信神的利剑会突然临到他们，他们不明白启示录19:15那节经文宣告，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绝不再有人重生的这个宣告是一把两刃的利剑和铁杖，灭绝未得救之人如同火焰烧尽枯干的碎节。现在神正用他的道圣经辖管这个世界，通过关闭天国的门，任凭未得救之人满足邪恶的欲望，任凭他们因着堕落和未重生的本质发出恶念。我们在罗马书1:24里读到，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在28里读到，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世界已成为罪的污秽之地，神捣毁了一切未得救之人，就像神对旷野中的以色列的怒气着起来一样。当他任凭以色列人乘着心里的情欲嘴馋鹌鹑肉，就像神叫他们彼此厮杀一样，杀了亚门人和摩押人以及住在西尔山的居民，在神报应未得救之人的这些日子期间同样也是。现在全地 大张开口，吞灭了未得救之人，就像神吞灭了可拉、大贪、亚比兰，他们活活的下坑一样。但是要承受永生的神的儿女，当十分谦卑，因为唯独借着神奇妙的恩典，我们才不至于下到毁灭的无底坑里。在审判日期间，神的儿女正生活在死荫之地，死亡围绕着我们，但是他绝不会挨近我们的住处。我们正住在神的道的隐藏帐幕里，也就是锡安山，属天的耶路撒冷。我们从那里仰望末日，很可能是2015年10月7日。今天的与神同行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这卷书的圣经学习。今天是《启示录》九章查考的第12讲，我们现在来查考《哥林多前书》九章24至25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荣冕怎么被说成是不能坏的，表示救恩，这给得救了的人带来永生。圣经在雅各书一章12节里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那荣冕不能坏的冠冕是生命的冠冕，所有头上戴金冠冕的人都得到了永生。但是慢着慢着，不是有些经文看起来表明你可能失去这冠冕吗？毕竟神在启示录3章11节里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如果这是赐给每一位选民的生命的冠冕，不能坏的冠冕，那么为什么神那么说呢？神把冠冕戴在每一位选民头上，没人能从他们手里夺去。神使用这个比喻，因为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宣称他们头上戴着冠冕，因此神随着他们，好吧，很好，你们头戴冠冕。神甚至在耶利米哀歌5章16节里说，他们可能失去那冠冕。耶利米哀歌5章16节，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某人得到荣冕和永生后，然后又因他们的罪而失去那冠冕，这可能吗？不，这是站在那些众教会和会众里自称有基督的冠冕、救恩冠冕的那些人的立场，看待可能失去冠冕这件事。然而，他们从未得救。所以，神在圣经里使用夺去冠冕这种语言，因为这冠冕真的绝不是他们的。 我们在以西结书16:12里读到，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头上。在以西结书16里，神论到那些在他用美物打扮起来的有形地方教会里的人，因为他们认同他的道，认同他的国，他们是神国的外在代表，向世界的列国面前代表神的国，或者在教会时代期间，他们一直代表神的国。由于那种关系及他们跟神的道亲近的地位，神将环子戴在他们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他们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他们头上的这种语言。可是我们在耶利米哀歌里读到，他们失去了那冠冕，因为他们有所谓的冠冕，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救恩，他们从未重生。你可能想知道，我们怎样能知道其中的不同？我们怎么知道启示录9:7里的蝗虫不是这些自称是基督徒里的人？那里说，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今天众教会里差不过有20亿人，神把他们比作头戴冠冕，可是因为他们犯罪，或者说由于他们不忠，神临到向众教会施行审判时，却又失去冠冕。我们怎么知道蝗虫跟他们不一样呢？当他弃绝他们时，他们就失去了他们自以为有的冠冕。我们可以知道蝗虫是真信徒，因为圣经说金冠冕，并不只是说冠冕，而是金冠冕。圣经说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这样情况就完全变了。在圣经里没有其他地方把这种语言运用在未得救之人身上，甚至运用到那些在有形教会里从未真正得救的人身上。是的，这里使用了他们头上戴着冠冕的语言，可是没有地方说他们戴着金冠冕。何曾不是呢？金冠冕这种语言很有意思。例如我们发现在出埃及记里就使用了这种语言，不过并不是用来说到人，而是论到约柜。圣经在出埃及记25:11里说，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在出埃及记里，我们发现在出埃及记37里有几次使用了这种语言。第一次是在出埃及记37:2，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说到至圣所里的桌子，圣经在出埃及记37:11里说，又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然后圣经在出埃及记37:25-26里说，他用皂荚木造香坛，是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2肘，坛的四角与坛接连一块，又用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面并坛的四角包裹，又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圣经说在至圣所里有三样物件镶有金牙边。然后圣经在出埃及记39里说到亚伦以色列大祭司的服装时， 在出埃及记39:30-31里说，他用金经做圣冠上的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又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因此我们发现，这种十分特定的语言金冠冕使用时，跟至圣所里的物件以及在以色列大祭司冠冕前面安置的金牌有关。记住，大祭司总会一年一次在赎罪日进入至圣所，为人的罪献赎罪祭，这是指着主耶稣基督的赎罪之功。事实上，由于金牙边或金冠冕用在至圣所里物件上，因为神让人按照他的样式造出来，所以被用来说明需要一位救主来代表他要救的那些人来赎罪。因此，金牙边或金冠冕表示主耶稣基督的赎罪之功。圣经在21:1-4里说，大卫的事交与灵长，耶和华啊，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细拉，你以美福迎接他，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从这篇诗篇写作的方式来看，我认为这可能是一篇弥赛亚诗篇，指的是基督。可是这也可以适用于神拯救的人。这些话用在基督和他拯救的人身上正合适，而且可以适用于基督和他拯救的人。我们知道，神说到把金金的冠冕戴在选民的头上，赐给他们永生。因此，这篇诗篇映照基督，也映照真信徒。在以斯帖记这卷书里，我们发现，神在以斯帖记8:15里说莫迪改，在他被派管理哈曼的家产后，头戴大金冠冕。莫迪改是基督的一个写照。我们也在启示录14:14里读到，我又看见，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因此，金冠冕当然等同于耶稣基督，这等同于选民。再者，记住圣经在启示录4:4里说，宝座的周围又有24座位，其上坐着24长老，身穿白衣。白衣表示基督的公义，意思是说他们的罪洁净了，已经由他偿还了，头上戴着金冠冕。因此，基督作为大君王戴着金冠冕，他的子民也戴着金冠冕。因为24长老应该代表旧约里的12长老和新约里的12长老，羔羊的使徒，总数24代表在整个历史时期里神在旧约和新约里所有的选民。所有基督的子民不只是戴着一个冠冕，还是一个金冠冕。为什么他们头戴一个金冠冕呢？记住，圣经在前一章里，在启示录3:18里说，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神劝人向他买火炼的金子。主耶稣基督做了他的赎罪之功后，他就得到了一个金冠冕，因为他经受了如火一般的神的烈怒，并为他所有的子民还清了罪。为此，他被戴上炼净的金冠冕，因为这冠冕经受了火的试验。同样，所有那些罪由基督亲身担当的人，从创世之前就在他里面，因为他偿还了他们的罪，他保证他们的救恩，他保证在将来他们生到这个世界时，他会用他的道眷顾他们，并在他们里面造一个新的心，他们将会得救，因此他们就得到了金冠冕。在神审判世界的这个时候，他使用试验他子民的语言，他使用金银被试炼的比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这样看，有20000人说他们得救了，他们都说他们有冠冕。于是神给出一个试验，一个对信心的熬炼，来看这冠冕是真的不是。如果这是一个金冠冕，这就必挺过火的试炼，忍耐到底，因为那冠冕表示永生。可是如果这是一个自称得救的冠冕，或者一个教会戴在罪人头上，或者罪人他自己戴在自己头上的冠冕，因为他认为他有能力这样做，那么这个冠冕必要与罪人一起被烧毁，必经受不住熬炼，必不会忍受火焰，或者经受得住火的试验。因此神的选民戴着金冠冕，同样神说蝗虫也戴着金冠冕。要是只说冠冕，我们就可能认为他们可能只是自称为基督徒的。可是圣经里除了说到真信徒和主耶稣基督头戴金冠冕外，没有其他地方说其他人戴着金冠冕。我们接着查考启示录9:7。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我们一直在一节一节地查考这一章。我们一贯认为蝗虫是描述真信徒，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发现的信息，还因为神在整本圣经里描绘审判日的图画的方式。临到世界的审判日跟临到众教会的审判日不同，但是有许多相似之处。因为神说道，先把愤怒的杯递给众教会喝，然后再递给世界。可是就由谁来执行审判而言，就有了不同。当神给众教会和会众带来审判时，他施行审判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工具是什么？这就是释放撒旦。我们在启示录20:7里读到，等到1000年后要暂时释放撒旦，那跟1988年教会时代结束一致。然后我们在启示录11里读到，兽从无底坑里上来，立刻就把两个见证人杀了， 因为神弃绝了众教会。两个见证人是用比喻讲话，代表神的道在会众里的见证，或神的道在会众里的见证结束了。这就好像神的话语，圣经里神的道，在众教会里死了。因为在众教会里，神的道失去了拯救听道者的能力，这是由圣灵必须赐那拯救大能，而神的灵弃绝了会众的这个事实造成的。因此，神曾使用了撒旦和他的差役，带来对众教会和会众的审判。神使用假福音、假先知及他们行的神迹奇事和方言运动，以及所有假教训，使地方有形教会凌驾于神的道之上。在众教会里的那些人看来，教会高于神的话语，到了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这个地步。而事实上，神的话语，神他自己，一直总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可是许多教会却把他们自己凌驾于神的话语之上，等等。这些都一同效力恶化形势，给处在神愤怒下的众教会带来更大的毁灭，使其更加荒凉。一旦我们到了过渡的日子，2011年5月21日，大灾难结束，即开始对世界全地一切未得救之人施行最后的审判。我们在圣经里找不着，说到跟神利用撒旦作为一种手段和方式来毁灭的语言，如同神当时使用撒旦毁灭众教会那样，我们也没有读到神那样使用假先知。事实上，在审判日的一开始，我们所发现的是圣经在启示录19章19至21节里所说的：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因此，我们在启示录19章里所看到的主耶稣骑着白马，天上的众军也骑着白马跟随他，他们胜了这场征战，他们在审判日中获胜。兽是一个描述撒旦的名字，是神唯独赋予撒旦的一个名字，指他在大灾难时期的统治。假先知也指撒旦和受了兽的印记的众教会。在审判日，撒旦和假先知都被扔在火湖里，而审判日始于2011年5月21日。这是撒旦被废弃的时候，神正在审判他和他的国巴比伦。巴比伦国包括众教会和全地一切未得救的人。神并不是使用撒旦，或者使用假先知，或者使用地上未得救的人带来审判。大灾难时期，神审判众教会时，他们曾是神使用的手段，而现在他们并不是神审判的手段。相反，他们是他审判的对象和被神愤怒的目标， 那是一个重要的过渡。从审判众教会过渡到审判全世界。当时众教会首当其冲，是神愤怒的目标和对象。现在审判临到了那些曾为审判会众而欢喜快乐的人。也就是说，撒旦的国或者世上未得救的人，这当然包括留在众教会里的那些人。因此我们发现，基督骑着白马，选民组成的众军骑着白马跟随他。我们发现这就是圣经的预言，基督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在圣经里，这并没有说基督要与他的千万假先知一同行审判。我们读到未得救之人正受痛苦，就如启示录14:10说，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记住，蝗虫正在叫他们受痛苦。在这里，处在神愤怒之下的那人，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再者，圣天使应该读成圣使者，因为这是基督和他的众圣徒，或者基督和他的选民。再者，我要指出，这节经文没有说他们要在离道叛教者，或者假先知，或者那些带来其他各种福音的人面前受痛苦，而是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或者主耶稣基督面前。这是圣经关于审判日强有力且又前后一致的教导。我们在撒迦利亚书14:5里读到，你们要从我的山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比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再者，这是神和他的子民。记住，圣经在哥林多前书6:2里所说的，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很快地提醒一下，这些圣者是真信徒，每个得救的人借着基督赎罪之功得以成圣了。在神看来，他们一切的罪被洗去了，使他们成为圣者了。哥林多前书6:2，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在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时，神使用撒旦以及假先知向会众施行完全毁灭，这并不是审判世界的方法。现在是圣者带来审判，这是一个命运的逆转。撒旦和他的军兵，哥哥和马各曾攻击昔日那些神的百姓，攻击世上那些神国外在的代表。撒旦带领成群的未得救的人向他们施行毁灭，神的百姓就像被赶散的羊，从会众里被赶出来。当然，神最终要召出他的子民来，他要在以色列山上看顾他们。 因为他用一贯的方式亲自牧养他的羊。借着感动其他人，使他们立志行事，成就他的美意，把真理显明于他们。相应的，他们又把这些真理分给许多的人。这就正如基督喂养那51排坐下的许多的人。他擘开饼，然后递给门徒，摊在众人面前。同样的，基督继续在众教会和会众外面，在以色列山上喂养他的子民。仇敌撒旦的军兵曾一度得胜，任意践踏众教会和会众，因为神兴起他们毁灭教会和会众，他们竟肆无忌惮地大行毁灭，并为神的家遭灾而欢喜快乐。然而，当审判日临到的时候，神将他的注意力转向那些竟敢伸手害神的受膏者的人。尽管神的受膏者离道叛教、衰败堕落，然而他们仍然是神的受膏者，他们自称是基督徒，并且跟圣经有联系。正如扫罗，他是一个邪恶的君王，起初受神膏立作以色列国的君王，大卫不敢伸手害他。可是，在扫罗生命垂危时，有人起来攻击扫罗，杀了他。他们来到大卫这里，心想大卫会因他们杀害扫罗而欢喜，大卫一点儿也不高兴。他们怎敢伸手害主的受膏者？因此，那些人就被治死。同样的，撒旦和所有那些攻击众教会的人下场一样，神亲自治死他们。主耶稣和他的众圣徒正在进行审判，神正在通过他所有选民救恩的结束来施行审判。从那个意义上讲，他正使用选民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审判未得救的人，每一个在创世之前名字在生命册上找不着的，没有被预定得救恩，没有蒙恩，以致罪孽得赎的人。所有这些人现在是神烈怒的对象，他和他的众圣徒正施行审判。假先知是被审判的对象，他们不再是行审判的工具。我们在启示录九章里读到审判日，日头昏暗，而且这是打开无底坑的日子时，圣经的这个强有力的教导指引着我们，带领着我们，这帮助我们，指引我们明白蝗虫。因为神使用关于蝗虫的极为难懂的语言，人们读了这种语言，很容易就会断定他们是假先知。由此，他们读到启示录九章11节时，也总会确定做他们的王是撒旦。启示录九章11节，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腊话名叫亚波伦。他们说，哦，这是撒旦，蝗虫是假先知，无底坑的使者名叫亚巴顿，那意思是毁灭。用希腊话，他名叫亚波伦，那意思是毁灭。因此显然，这是撒旦。使事情更糟糕的是，如果任何人很熟悉约翰·拜扬写的《天路历程》这本书， 这是数百年前写成的一本虚构的描述。这本书变得很受欢迎，传播到全世界，刻进了人的脑海里。书中提到亚巴顿和亚波伦是撒旦，因此人们很难改变这种观念。一旦我们在心里领受某些事情，一旦我们明白一个特定的段落在说一件事情时，那么我们就很难接受另一种观点。然而这两个词的意思跟约翰·拜扬虚构的作品提出的看法完全不同。亚巴顿和亚波伦并不是撒旦，蝗虫并不是假先知，相反，亚巴顿和亚波伦是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现在我们不会讨论那个问题，因为这势必会跳得太远了。不过这是基督，他是无底坑的使者。当我们读过无底坑的整个来龙去脉后，就知道这是指基督。他拿着无底坑的钥匙，他关锁或释放撒旦。可以说他曾在无底坑的深处，因为他为他子民的罪受苦，从坑里上来或复活。他是那坑的使者，他是神的使者。同样的，启示录九章的蝗虫，当描述审判日时，不可能是假先知，而是代表真信徒。然而必须承认，这里的语言看起来表明蝗虫是假先知。例如，我们回到启示录九章三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我们在路加福音十章里看到蛇和蝎子怎样等同于神的仇敌。随着我们继续考察这节经文，我们将会发现这蝗虫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这些相似的语言通常会使我们认为这些语言所描述的是假先知。但是我们必须得记住，我们从这里提到的蝎子得知，神的子民正带着真福音而来，所以他们不是假先知。可是神话与真实的教导宣告不再有救恩了。从世上每一种假福音都不具有拯救人的能力的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教导与每一种假福音教导一致。假福音从未有拯救人的能力，以后绝不会有这种能力。可是现在，圣经的真福音就像蝎子，因为正在宣告的神话与真实的教导呈现出不再有救恩的特征，因为这是审判日。我们要在后面的学习里继续查考这个问题。顺便说一下，我几乎忘记了，我想做一处纠正。在前面的学习里，我说过金冠冕总是代表真信徒。圣经里没有地方说未得救的人带着金冠冕。一位听众向我指出撒母耳记下12章30节这些经文里，在那节经文里，人夺了亚门人之王的金冠冕戴在大卫的头上，并且说其上的金子重依他连得，因此那应该表明他带着一个金冠冕，而亚门人之王根本没有得救。不过那不能改变圣经说真信徒戴金冠冕的这个真理。就如我们在启示录四章四节或者蝗虫代表真信徒的语言里读到的。 我们来继续查考启示录九章七节。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我就读到这里。再一次，我们正在讨论蝗虫。圣经通过所有支持神把审判日描述为主带着他的众圣徒降临的日子的证据，显明了在审判日蝗虫出来行毁灭。这并不是撒旦和他的军兵掌权和得胜的时期，他们并非是施行着毁灭的大军，而他们目前正是受到毁灭的对象。就如我们上次提到，现在他们是神愤怒的目标和他毁灭的对象。因此我们看到这些蝗虫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真信徒也头戴金冠冕。圣经说，自称是信徒的人们也同样戴着冠冕，但是神警告他们可能失去他们的冠冕。其实，神在审判日降临的时候，所有那些不听从神的话语的留在众教会和会众里的人们都失去了他们的冠冕，这是表示失去救恩的语言。当然他们原本就从未得到救恩，只是凭着他们自己的表白和信念就认为自己有救恩了。于是神随着他们的理解，尽管这种理解绝非实情，一旦审判日临到，所有留在众教会里的败子都被捆成捆留着烧。那就是可以说，要是他们头上戴着冠冕的话，这冠冕也定要从他们头上除去的地步。可是蝗虫头上戴着金冠冕，又代表着真信徒。而且圣经在启示录九章七节末尾接着说，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这是希腊词一个人，是一个表示复数时态的男人的典型的词。在这里神是在帮助我们明白，这些蝗虫并不是字面上的蝗虫，这些蝗虫并不是动物，而是代表人。当然他们是人，他们代表神的选民，而神的选民是人。我们接着查考启示录九章八节，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这些人是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的男人，那听起来古怪，我们不禁想得相当负面。这是表明这些男人正在不知怎么的扭曲天经地义的事吗？因为他们的头发像女人的头发。不，我们必须记住，神把他所有的选民男性和女性比作女人，基督的心腹。在这里被翻译为女人的这个希腊词也被翻译为妻子。在新约里神说道，妻子像有夫之妇的地方总是使用着同一个词。因此这些蝗虫嫁给了主耶稣基督，他们是他的心腹，所以他们的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神在圣经里说道，头发表示伏在权柄下，就如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读到的， 被翻译为头发的这个希腊词是一个不同的希腊词。可是这却能让我们明白女人有长头发是什么意思。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1章5节里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神赐给女人头发，给她做盖头的，天经地义。然而，那是一幅主耶稣基督遮盖人的罪，并且有基督做人的头或权柄的图画。圣经说，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她就羞辱自己的头。那是因为，如果基督不是她的遮盖，所以她就没有权柄传扬神的道。所以他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圣经在第6节里再次说，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剪发或剃发当然表示秃头或者裸露他的头，那就表示他的罪没有遮盖，他的罪被暴露。那就是为什么神说让他的头赤裸，这是为了表明他的罪摆在神眼前，他必须因他的罪而向神负责。神看见了他的罪，他向他发怒，所以他处在神的愤怒之下。因此首先他要蒙头，然后就能祷告或讲道。也就是说，神首先拯救了一个人，然后才可以向世界传扬福音。我们在耶利米书这卷书里发现形似的语言。圣经在耶利米书7章28至29节里说，你要对他们说，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不受教训的国民，从他们的口中诚实灭绝了。耶路撒冷啊，要剪发抛弃，在近光的高处举哀，因为耶和华丢掉了离弃惹他发怒的世代。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刚刚在哥林多前书11章里所说的事情的一个历史例证。你若未被基督的血遮盖，你若不是一个真正的神的选民，那么你就不听从主的话，因为你仍然死在你的罪里。所以耶路撒冷啊，要剪发抛弃。那头发或发代表在基督里你所应该具有的，而你却缺乏，所以要剪发公之于众，使众人都知道这个事实。这是神结束教会时代时所行的，在会众中间的基督的盖头被除去了，留下了众教会的罪暴露无遗。因此神说要剪发，使他们赤裸，使之受到神的愤怒。神不再具有对他们的权柄，不再遮盖他们的罪了。这些人的头发像女人的头发，因为所有神的子民都被比作心腹。因此一个女人丧失长发或光秃，表示属灵的赤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